四世纪第三章。我们曾经交通过四世纪，大概可以分成三个大的段落，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章的第六节，这是第一段，然后第三章的第七节开始到十六章是第二段，十七章到二十一章是第三段，我们曾经大概把它这么分。那今天要交通的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呢，正好是第一段的一个总结，一个结论，然后三章七节到十六章呢，就接下来就七次他们堕落的一个循环，换句话说，他们碰到七种的敌人。这七种敌人呢，事实上也是我们常常碰到的，碰到这些敌人以后呢，我们就受他的压制。所以今天我们会交通第一个敌人，然后我们就会学习认识这个敌人到底怎么样的一个敌人，他的真面目是怎么样，还有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他，路在哪里。好，那在第三章的第一节呢，他特别讲到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炼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所以你特别看见呢，有几个族，就外邦的这个族呢，被留下来了，是神自己留下来的。神可以为以色列人除去这些敌人，但神没有做，因为神有他的目的。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都有同样的感觉，我们就怀疑为什么我这个自我，或者我这个己，我的肉体，为什么神不把我除去啊？为什么我常常喜欢抱怨？为什么我常常会发脾气？为什么神全能的为什么不把这些拿掉？拿掉我们不是就很好了吗？但是这边讲得很清楚，耶和华留下这几族，所以是神要留下来的。所以神可以把我们拿掉，不是说神不行，神是全能的神，但神没有这么做，因为神有目的。所以我们常常不明白神的目的，神为什么不这样把我们拿掉就好了，不要让我发脾气就好了。你就发现呢，我们常常因为不明白神的心，所以我们会抱怨，我们甚至会气馁。但是神在这里特别讲到，神的话特别讲到，这是神故意留下来的，要试炼那些不曾知道征战的事的以色列。换句话说，神要让我们学习征战，神若把这个拿掉了，我们就根本不会征战。征战是有目的的，因为征战得胜以后，我们才能成为得胜者。征战得胜以后呢，我们才能够领奖赏，神的奖赏。所以你看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这是神留下来的，这是神有目的的，这是神为着训练我们征战。所以第二节就讲得很清楚了，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所以第一个目的呢，他留下来是要叫他知道这个征战的事。你看我们常常不知道有属灵的征战，许多弟兄姊妹呢，神的儿女呢，就每天过日子就是了，有的时候好像过得很平顺，有的时候是过得很波折，他只知道过日子，他根本就不知道属灵的征战。所以神留下这些呢，叫我们学习知道啊，要知道，知道到底什么回事，到底征战是怎么一件事情，不能光是过日子而已啊，糊里糊涂的过日子。但是知道还不够，还要学习征战。学习征战，打属灵的仗，好让我们成为得胜者，这是征战目的。所以如果一个将军从来没打过仗，谈不上是很有作为的将军，但是一个将军如果出去带兵打仗，打胜了凯旋回来，你看他就名副其实的是一个将军。所以我们不但要知道，而且也要学习征战的事情。所以这是神的目的，神没有意思要苦待这些以色列人，神事实上要向他们学习知道，学习征战。以前的人，他们上一代的人，像约书亚他们打过仗的人，他们是有经历的人，但现在这些人因为没有经历，所以慢慢慢慢他们就落在仇敌的手里面。神没有把他们除去，这些仇敌就是要他们学习，要他们知道。那留下了谁呢？第一个就留下了非利士的五个首领。如果你读以后以色列的历史，你就发觉以色列的西边 就是靠近地中海这边的迦南地里面，腓力士有五个重要的城市，那其中就有五个首领，这腓力首领常常给以色列很多的麻烦。你读以色列历史的话，你就会看见，如果你是读四世纪第一章里面啊，他特别有提到在犹大的时候啊，他特别在第一章的第十八节，犹大特别打败了三个，就犹大支派特别打败了三个腓力士的城市，一个是加萨，一个是亚什基伦，一个是以格伦，那是犹大非常的强盛，打败了这三个城市。可是你到了现在呢，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腓力士这五个首领就成了他们被神留下的一个很厉害的族，常常带给以色列人很多的麻烦。那到底什么是腓力士人所代表的？腓力士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代表什么样的仇敌？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以后我们会讲的更多，今天只是稍微提一下就好。腓力士这个意思，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打滚的意思，在地上打滚。那这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在地上打滚？我们要从圣经上来看啊。我们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二章，新约的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二十二节，彼得后书二章二十二节，彼得讲到说，他说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林里去滚。所以彼得特别讲到有一种人，有一些人呢，他们像狗一样，像猪一样。狗是怎么样呢？吐出来的又把它吃下去，猪呢洗干净了又到林里面打滚，又弄脏了。你看圣经上面常常提到狗跟猪，对不对？主耶稣也提到，主耶稣曾经提到不要把圣物给狗，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这是在山上的教训的时候，主耶稣曾经讲过这样的话。那一般来讲，在圣经里提到狗的时候呢，是指着外邦人说的，没有信的人。那提到猪呢，猪就是虽然我们信了，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我们好像被猪洗净了，我们又到污秽的地方去打滚，这是猪。所以这个就是腓力士人所代表的。所以这个仇敌呢，常常让以色列人造成很大的困扰，那这个仇敌也常常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造成我们很大的困扰。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五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五节就讲到有一些人在末世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或者我从第一节读给弟兄姊妹听好了，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末世，我们现在就是末世，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怎么样呢？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这是讲的在末后的时代呢，在教会中发生的事情。他特别提到人要怎么样呢？人爱自己，专顾自己，在原文就是人爱自己，人爱钱财，人爱厌乐，三个爱，爱自己，爱钱财，爱厌乐，两个不爱，不爱良善，不爱神，这是末后教会的情形。然后接下来他的第五节就讲了，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私意。所以在末后时代，在教会有一种情形就是说呢，我们可能有金钱的外貌，我们来聚会的时候大家看起来我们都很属灵但私底下呢，我们可能就没有金钱的实意。这个就是腓力士所带给我们的，因为他喜欢打滚。换句话，我们里面有个仇敌，就是腓力士，他让我们喜欢呢，在人的面前我们是有蛮好的样子，金钱的外貌，但私底下的生活呢，我们就够不上。这代表什么呢？就是外加在我们里面有这个腓力士。所以腓力士跟以色列的差别在哪里呢？他们都是住在迦南地，那腓力士人比以色列人先到迦南。他们从哪来的？他们从埃及来的，他们从埃及来到迦南地，就跟以色列人从埃及来的迦南地一样。唯一不同的就是呢， 以色列人从埃及到迦南，他经过红海跟约旦河，换句话说，他对付了世界，也对付了肉体。但是腓力斯呢，他没有经过这两道河，他直接进来，换句话说呢，他不愿意对付世界，他也不愿意对付肉体。所以今天腓力斯这个仇敌呢，常常在我们里面，也常常在教会里面，使得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一方面我们来参加聚会，一方面呢我们还爱世界，我们一方面呢我们可以讲一些圣经上的道理，但是呢我们不肯对付肉体，这就是腓力斯。所以你看见这是第一个仇敌留下来的，就是腓力斯五个首领。所以这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碰到的仇敌啊，这是第一个仇敌，我们要学习认识他，对付他啊。所以你看见你到后面就发觉，像参僧他是碰到的仇敌就是腓力斯人，这个以后我们会再提多一点啊。好，不仅留下腓力斯的五个首领，还有什么呢？迦南人。我们曾经提过，迦南这个字就是非法买卖的，换句话在它里面啊，有一个买卖的灵，这是在神的儿女当中常常碰到的，这是在教会中也常常碰到的。为什么呢？这个买卖的灵就让我们啊，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家里面寻求个人的利益，个人的财富、地位、名声。所以你看很多教会它专门讲什么呢？就是怎么发达，怎么在世界上能够赚取利益，你怎么样能够成功，你怎么信主以后你能够得到好处。神非常乐意祝福我们，但是呢，神不要我们有这样买卖的灵，用自己的手段来得到这些。有的时候仇敌是很容易给我们这些东西，就好像撒旦曾经试探我们的主，你只要向我拜一下，这个万国的荣华都是你的，他只要得到我们的敬拜就好。所以迦南就代表这个买卖的灵，在我们里面，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儿女当中留下了这个仇敌迦南人。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仇敌。好，接下来是西顿人。西顿的意思呢，就是一个打猎的人，打猎的人。圣经上第一个提到打猎的人是谁？宁禄，记得吗？创世纪第十章特别提到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一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他就是很残暴，专门追杀生命。那在教会里面会不会有这种情形呢？也会有。我举一个例子来看好了啊，撒母耳上二十六章，撒母耳上二十六章，我们看二十节好了啊。撒母耳上二十六章二十节，他说：“现在求王不要使我的血留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以色列王出来是寻找一个个兆，如同人在山上猎取一个鹧鸪一般。”你看，大卫被扫罗王逼迫，好像在打猎一样，在猎取一个鹧鸪，找一个个兆一样。所以你看见在神的家里面常常发生这种事情。很多时候真正的圣徒，你看在教会的历史里面，许多真正的圣徒呢，反而被所谓宗教的人士逼迫，有的时候看法不同，对真理的认识不同了，他们就把他逼迫出去。所以以前有些人呢，因为从前在教会里面有些他们在婴孩就受洗，那后来有一些人他们就觉得不行，他们当时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应该真正是认识真理以后呢才能受浸，所以他们希望能够重浸啊，重新受浸。那这些人呢就被丢到河里面淹死了啊。所以你看见这就是什么呢？就是西顿的这个敌人啊，里面有一个打猎的那种凶残的灵，逼迫那些跟你意见不同的人。所以这个是一个仇敌留在神的儿女当中的，这是西顿。那西顿一般是在以色列的国家的北方啊，西顿。那还有什么人呢？就是住在黎巴嫩山的西魏人。黎巴嫩也是在以色列的北境。西魏人，西魏人的意思就是居民啊，就是居民，或是住在地上的人。那这个仇敌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不在地上，他不愿意做客旅，不愿意做寄居的。他与地有很深的连结，与世界有很深的连结，所以如果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常常会发觉啊， 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住在地上的人有祸了，就是意思就是说呢，他与地与这个世界深深的连接了。所以今天一个不信主的人一定是跟地连接的人，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信主的人也跟这个世界跟地的关系太深了，主来的时候提都提不动。我们看一处圣经就好，启示录第八章，启示录第八章第十三节啊，我读就好了，启示录第八章十三节，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人，祸灾祸灾祸灾，你看你们住在地上的人。所以仇敌希望我们跟这个世界紧紧的连着，所以这是西魏人所代表的。那还有一种人，他是从巴黎的黑门山直到哈马口，所以这个都是在以色列的北方，靠近现在叙利亚这一带的。所以这些呢就是所留下来的各族。所以你看有腓力斯人代表金钱的外貌，没有金钱的实意，迦南人非法做买卖，有买卖的灵，看重个人的利益财富名声等等，西顿人就是有一个凶残逼迫的灵，你看像保罗以前啊，他逼迫神的教会还以为是服侍神。还有就是西魏人，你可以看见他们就好像与地与世界深深的联合，不再做客旅做寄居的，他们的家乡是在地上不是在天上，不像亚伯拉罕他们是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所以这个是这几族啊特别留下来的。好，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所以你又看见了，这里又提到了，在第二节提到了要他们知道学习未晓得的战事，认识征战，认识打仗啊，这个是神留下这几族的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就在第四节，是要试炼他们肯不肯听从耶和华留给他们的诫命，也就是看他们愿不愿意顺服，愿不愿意听命。所以你看这是神留下这几族的目的，神知道他们里面刚硬，但他们自己不知道啊，所以借着这些环境，借着这些敌人呢，才看认清自己原来是不顺服不听命的，原来根本就不知道属灵征战的事，原来根本就不懂得怎么打仗。所以第五节就讲到以色列人进驻在这些人的中间，换句话说呢，以色列跟这些敌人没有分别，跟他们妥协了。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就软弱，所以他们就住在他们的当中。那这些人呢，有包括迦南人，我们刚刚提过了，赫人是另外一种人。那赫人的原来的意思就是害怕的意思，赫人本身的意思就是害怕的意思。你知道在神的儿女当中有一种敌人就是惧怕，你知道我们有惧怕的灵在里面的，我们有的时候可以说天不怕地不怕，但是事实上你很怕，怕什么呢？怕苦，那我们很怕苦，怕吃苦，我们怕刑罚，我们很怕吃亏，对不对？我们很怕什么？没有面子，我们很怕十字架。所以你看见，你不要说我们不怕，我们里面怕的啊，这是什么？这是赫人。但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灵，乃是刚强仁爱谨守。所以你每一次怕，你就发觉有敌人，那个是敌人是什么？就是赫人，他要来吞噬你了。那你应该把他赶出去的，但是你竟住在中间。你看，我们常常妥协了，对不对？好，还有亚摩利人，亚摩利人我们曾经讲过，就是他光说不做的人。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啊，主耶稣曾经讲到那些法利赛人啊，就讲到他们所教导的所说的呢，你们都要去听从，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觉我们里面有这个亚摩利人，对不对？我们能说但我们不能行。那不仅有亚摩利人，还有什么呢？比利洗人。比利洗人是什么样的人？比利洗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经过你的许可，他就来霸占你，霸占你的土地，这比利洗人。那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仇敌呢？你会发觉啊，有很多时候仇敌会向我们的心思射火箭，你根本就没有去想，他突然来了一个意念，对不对？ 就开始怀疑别人的好意，或者说开始论断，开始怎么样，你知道这个不是你要去想的，但是呢就是仇敌就把他没有经过你许可就把这个思想射进到你的心思里面。所以圣经上讲说我们要戴上救恩的头盔，要用护心镜遮胸，为什么呢？因为仇敌会把一些好像你嫉妒人、怨恨人、怀疑人那种思想呢，就射到你的里面，就没有经过你的许可他就来霸占你。这是什么？这是比利洗的。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很厉害的。那西魏人我们刚才讲过，就是与世界联合的那居民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耶布斯人。耶布斯人我们上次讲过了，耶布斯人他意思一方面是践踏的意思。他们耶布斯人占据在哪里？占据在耶路撒冷。你看耶路撒冷很难攻下来，就是因为耶布斯人。耶路撒冷就讲到我们里面要有平安、有自由，但是践踏呢，就让你被压制，没有真正的自由。耶路撒冷也讲到合一，但耶布斯人另外一个意思呢，就像打谷场，要把你打分散。所以教会很难合一的原因，就是因为耶布斯人。我们常常没有真的自由，被压制也是耶布斯人。如果我们真的在灵里面自由呢，我们是合一的。所以他们没有把这些仇敌赶出去，反而住在中间了，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神。换句话说呢，他与仇敌联合了，因为你没有分别为圣，就与他们联合，就到最后呢就侍奉他们的偶像，就被他们辖制了。所以这个就是，所以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就讲到这整个第一大段落的一个结论，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分别为圣，没有把这些仇敌赶出去，没有遵循神的话，所以呢神就把这几个族留下来试炼他们，让他们知道到底什么叫做属灵的征战，到底怎么打属灵的征战，到底怎么样能够分别为圣，不要与这些仇敌联合，要与主联合，要顺服听命于主的话。所以这个是在第一段里面的一个总结。